弟兄姊妹早。今天的讲章呢，不知不觉已经写了五章，只是一节，我相信是讲不完的啊。那靠得住啊，你们一方面也祷告，那我能够把这个重要的经文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它讲完。蒙召之后，蒙恩之后，这一个题目，我来按好吗？好，我来按好了。好，哇，成为心中明亮的器皿，好不好？蒙恩之后，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蒙恩了，对不对？很多人都蒙恩了。蒙恩五年的有多少？蒙恩十年的有多少？蒙恩二十年有多少？蒙恩三十年有多少？蒙恩之后成为心中明亮的器皿是今天的主题。大家都是蒙恩的人，你我就是没有信主之前能坐到这边都是蒙恩的人，你我在生命当中里面还没有认识神仍然是蒙恩的人。为什么？因为神爱世人，神爱世人，这一个恩典，这一个恩典是普世众人的，但是特别对那了蒙了光照的了，实在是一个更大的启示跟托付在他身上。所以今天谈这个蒙恩之后呢，事实上是给弟兄姊妹更多的去思考一个蒙恩之后的事情。这个有一个美国人到了这个法国这个一个店铺里面，这个古董店里面，他就想去买一些这个旧的古饰啊。然后呢，他就看到这个有一个古饰，他就很高兴，一个钻石，一个戒指，然后他就很高兴就买了啊。他也没几百块美金而已，没多少钱，他就买了。他到海关以后怎么样？结果怎么样？海关跟他打25000块美金。他说：“我这个几百块美金买的，你加税25000块美金。”他想，本来想不要了，后来想，连税都是25000块美金，他本金是多少啊？哎，一念之间说好，我就花了，就买了，就缴了这个税。然后他拿了这个税的这个东西呢，到了这个纽约市这个珠宝行，他就跟他讲说：“哎，我这个戒指到底多少钱？”这一个人一看，我出100万买你这一个钻戒的这个戒指，原来这个戒指上面刻的 N2J， 原来这一个戒指是在珠宝界里面很久很久都没有找到的东西，叫拿破仑 to Josephine。 原来是拿破仑怎么样送给 Josephine 的戒指，贵就贵在这里。但是怎么样，卖的人跟买的人的什么没有眼光。这一个戒指之所以值钱，不是里面真正的物质的价钱，这一个戒指值钱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什么？你认为它的价钱为什么会到100万美金？贵在哪里？名人嘛，是不是？因为这一个戒指跟名人有关系，所以它怎么样？价值不菲。弟兄姊妹，你们蒙恩，你是蒙谁的恩啊？啊，神的恩是不是？神是谁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啊？啊？啊？什么？创造这一切的神， 弟兄姊妹，蒙恩不是容易的事啊。蒙恩之后更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一个创造宇宙的神，要借着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在地上，在日子、时间、空间当中里面，不但让我们经历他，而且他要用我们这一个人，成为一个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我们蒙恩的人，比这个什么$100,000 N to J 都还要值钱。弟兄姊妹，我们往往不知道真实的价值是在哪里，我们只看到亮晶晶的皮鞋。老实讲，萧敬文那双皮鞋多少钱？那我们都是看那个东西，这些东西如果跟名人沾上关系，都价值不菲。你我的生命跟这位创造宇宙者、创造的神连接在一起，价值是什么？无可比拟了。好，我们今天先低头一个祷告吧。结束，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忘记我们在什么光景里面蒙了恩典，我们也忘记我们在蒙恩的时候那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爱情不再浓烈了。所以你在启示录里说，我们以弗所教会啊，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主，帮助我们，再次怜悯我们，用以下的时间，圣灵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帮助我们真知道他。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还有一个价值的故事，这个东西呢是在1867年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呢在1867年用了$7,200,000成交的。我再念一下，再讲一次，1867年有一块土地用$7,200,000买了这一块地。这块地是在哪里啊？阿拉斯加。阿拉斯加那时候$7,200,000等于现在的好像是5,000,000还是多少钱吧，我也不太知道啊，反正很贵，但是跟现在这块地的价值呢根本不能比。当时整块地买下来每一英亩不到2分钱 2 cents， 1.8 cents 而已，不到 2 cents， 不到两分钱。但是呢后面的日子1880年代就开始掘出金矿了。1942年的时候，日本攻击这一个阿留申群岛的时候呢，美国就开始在那边建了2000多公里长的公路，就开始有警觉性。那块地买的除了金矿之外，还有国防要害的意思。哎，终于明白了，你看哈，买了将近怎么样100年以后才发现它的国防地位。所以呢到了1959年的时候呢，才正式给那个地说什么叫阿拉斯加州，成了第49州。150年以后，将100多年以后呢，才慢慢明白说，哦，那块地我们要给它一个名字。到了1968年呢，发现了什么呀，大量的原油。因此呢，它是先盖了 战争的时候盖了2000公里的一条路，结果在1968年发现大量的石油的时候，1907年就盖了1200多公里的管道，然后把那油呢通到什么瓦尔迪兹 Wadis 的一个暖水港。从此1977年以后，阿拉斯加成为美国很有钱很有钱的州，成为首富州。我们还说加州哎，新泽西州哎，它原油就产价那么多的价钱，成为非常非常有钱的一州。但是1986年全球原油价格暴跌，1989年 Exxon 的那个灾难性的原油运油船触礁，把污染整个阿拉斯加的那个海岸边。就是如此，阿拉斯加的身价仍然不跌。去年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还有去看冰川，去冰川的人举个手好不好OK， 有人举手了哈，对吧？总共阿拉斯加有16条冰川，就是国世界级的一个什么天然资源。阿拉斯加这一块那么丰富的地方，但是却又被以很便宜的价钱卖掉了。因为怎么讲，我们不知道阿拉斯加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对蒙恩常常也是这种感觉，我们并不真正知道我们蒙了什么恩典。为什么我们会无法明白这个恩典是什么？这个东西有很多的原因。今天如果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里面，这里面提到三件事，事实上是讲到四件事情。他说圣灵内住以后，我们都知道蒙恩之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几件事情呢？哦，给我们能力吗？不，在这里面保罗特别提蒙恩之后他实在有一个祷告。以弗所教会是他在巡回布道里面待最久的教会。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他对以弗所这一个他花了2年或者3年时间的教会，他有很大的期盼，他就用了一个祷告，这就是今天用的经文，就是其中的祷告。他说圣灵既然住在我们，我们蒙恩之后，这个圣灵希望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帮助我们真知道他。一个是什么？知道他，他。另外一个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三个是怎么样？在圣徒中得到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四个是什么？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弟兄姊妹，蒙恩，你会联想到这些吗？因为我们想不到这些，所以我们才渐渐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们因为没有想到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的生命刚开始的时候很丰富很喜乐，慢慢的慢慢的就失去了。 OK， 我们当生命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期盼着很大的期盼，但是这个孩子知不知道父母亲的期盼？并不知道。孩子慢慢成长成熟之后，他如果能够知道父母亲在生他的时候，在还没有生下他的时候，跟生他那一刹那感动的时候，对这孩子的期盼，我想这个孩子会很明白他一生中的价值在哪里。哪一个人生孩子的时候你没有对这个孩子期盼？哦，生了，好，就这样子。哪一个父母亲一点盼望都没有的？所以蒙召事实上就是神生了一个孩子，圣灵生了一个神的孩子，神有很大的盼望的。你我对受洗得救感觉说这是我的事， 从来没有想到这是神的事，更没有想到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今天我们谈来到教会，其实我们不是要满足我们这一个人，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所期望的、所寻求的、所渴望的是得到生命的意义跟价值跟尊严在哪里，绝对不是你我认为的，而是从怎么样那一个创造我们的眼光去看我们的尊严意义跟价值。所以蒙恩之后，事实上应该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我们人生的意义跟目标跟价值是什么。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明白，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提到了，他对以弗所教会说，我跟你们三年了，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你必须要求圣灵照亮你的眼睛。什么叫照亮你的心中的眼睛？我们之所以不太在乎这些东西，是因为神的光照向我们，但我们这一个人呢，心中没有被光完全照耀，我们有一些保留，我们眼目不清楚。美伊战争有一个这个第一次打仗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991年，还记不记得？你们知道吗？1991，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呢？知道？你们有没有孩子是18岁的？有没有？有吗？哈，素颜，因为1991就是我们要生孩子的那一年，所以我的女儿也是那年生的啊。1991年的时候，第一场战争很快的，美国为什么可以从这个进入到科威特，砰砰一下就越过境界，就到了伊拉克去呢？因为他们有最新的科技，叫做什么红外线的一个什么夜视镜，每一个士兵都戴着这个夜视镜，晚上的时候怎么样？白天太热嘛，能不能打仗？不能打仗嘛，晚上才能打仗啊。那晚上打仗的时候怎么样？伊拉克有没有这方面的配备？没有嘛，所以你晚上打什么仗呢？敌人来了你都不知道，对不对？你只能轰隆轰隆轰隆轰隆轰隆轰隆轰隆，敌人在哪里？你不知道，因为你没有这一个配备。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有没有这个配备？有没有？有嘛？他不是讲一个配备是什么？叫什么？圣灵嘛，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灵可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弟兄姊妹，蒙恩之后，保罗在这边告诉，虽然是个祷告，但事实上是一个神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应许，我们有这个夜光线。在谈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倒想到一件事情，大家知不知道我这里写的是谁？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和影响最深远的科学家是谁？啊？建祥，你知不知道？牛顿。哦，让我翻好不好？啊，牛顿他发现了很多的东西，对不对？一个苹果都让他怎么样？发现什么？地心引力。人家不只发现地心引力呢，还发现什么？宇宙的什么东西？三大定律啊！这叫什么？有力学，就古典力学，就是你有地心引力产生的一切物理现象，就叫古典力学。三大牛顿定律就是这样出来的。人家举一又反三了，真的是举一又反三，从一个苹果就发现出什么呀？三大定律。你我有没有办法？这是很厉害的啊！一个基督徒，原来不是基督徒，但是后来是基督徒。后来发现什么？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叫什么？三棱镜， 看到没有？三棱镜，牛顿发现一个三棱镜。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这是 C.S. 路易斯他讲的，他说有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这个瞎眼的人呢，他从来没有看过什么叫光明，但是很帅，然后呢，这个也很有智慧，所以呢就结婚生子啦 ，OK， 然后生那个结婚了以后呢，突然他发现说有一天。慢慢的医学有一个突破，有医生就跟他讲说，哎，你的眼睛可以经过手术就看到光明。那所以这对夫妇呢就很高兴，就决定去做动这个手术。动这个手术之后呢，这个一个礼拜以后呢，就把他的眼睛怎么样打开来，慢慢就打开了，纱布就打开来以后呢，然后他就看到什么，就开始慢慢打开，然后就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医生，看到什么护士，看到什么？他最想看见的什么 ？Sophia， 他的爱妻啊。然后呢，当他这个眼睛看到他爱妻的时候，四目交望的时候，那个感动是很大的感动。那个感动，实在是使他们两个人。最深最深的一个交流，这一个感动，两个人都哭了，两个人都哭了。一个听被他照顾，听他说，听他讲，听触摸他，什么东西都有谈心，各种东西的人突然看到他的眼睛了，看到他的这一个人了，喜极而泣。但是这一个人呢，太太永远是很温柔的，很有继续的爱他，就带着他怎么样，到处去走，让他从小小以前没看过，告诉他说，这是我跟你讲，以前我在花园里告诉你说，这个是什么花，这个是什么花，他拿起这个花，这就是我闻到香，这个香叫做茉莉香，什么花什么的，就带他去，蚂蚁也看过，高山。带他去旅游了三个月，三个月回来了。结果有一天，他太太看着他坐在窗户旁边在沉思，他就问他说：“你有什么心事吗？”这个先生就跟他讲说：“你已经带我看过所有我想看过的、看到的东西，但有一样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直不让我去看？”妻子就说，你还要看什么呢？我什么都带你看啊，如果你说得出来，我一定带你去看。那个人就跟他讲说，我要看到光，我要看到光。太太就讲，你不用去，你不用我带你去光，因为你已经看见了，你已经有视力的，你已经复明了，你只要打开眼睛就可以看到光。这先生在问，光在哪里？很严肃地问，光在哪里？为什么我看不到光？妻子耐心地回答说，到处都是光，你怎么说看不见呢？他先生就问，这房间有光吗？这个太太讲说，当然有咯。先生就问，在哪里？啊，整个房间都是光啊。他说，是吗？那光从哪里来？太太这个时候就讲说，好，光从外面来，我带你出去外面看好了。他们走到外面，阳光普照，风景明媚。那人说，阳光在哪里？你可以指给我看吗？你说看到光，光在哪里？这个是黑色，光在哪里？这个是蓝色，光在哪里？妻子没有办法再跟他解释了，这一个人想东想西，他说 为什么我看不见？你说阳光照在我的身上，我感觉它的热力，我从小就感到阳光照在身上的感觉，可是我以为我看得见阳光，为什么我看不见？妻子不知道要说什么，这个时候这一个人大声的喊叫，为什么我看不到光？你们都在骗我。他就跑走。弟兄姊妹，这一个人有没有恢复复明？有没有恢复视力？他的视力能不能看到光？他的视力能不能看到光？这就是科学精神，牛顿厉害在这边，这叫光。原来光是怎么样？彩虹的颜色。当光照到山林镜以后呢，我们才知道原来光是主要的七色光合成的。所以这个人有没有说错？照科学眼光他没说错，但是照某一种东西来去看的话，其实光是使人看见事物的必要因素，视力并不是人看见的必要因素。如果你我都有视力但没有光，你的视力可不可以用上去？你看不到东西的。神是光，光要透过圣灵，好像三明镜照出来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话。圣灵使我们能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什么叫做圣灵？圣灵就是神的灵，这个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了，这个灵帮助我们真知道他。你说这句话耶稣有讲吗？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耶稣在马太福音讲了一句话，在五章，马太福音五章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教什么记载是什么？登山宝训嘛，对不对？登山宝训里面有没有一句话讲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有没有？好，耶稣是不是神？是吗？哈，那么耶稣2000年前在登山宝训跟这几千人讲说，你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得见神。那他讲的是什么话呢？他不是神吗？结果他对这一群人说什么？如果你们清心必得见神，表示什么呀？神在你们面前，这些人有没有看见他是神？有没有？没有。 OK， 我再讲一次哈，登山宝训不是告诉我们清心人有福了吗？因为怎么样？必得见神，对不对？这些人耶稣在讲的是他是神嘛，对不对？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站在这几千人面前，他讲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表示这些人有没有看见他是神？有没有？没有。照亮心中的眼睛需要清心的人。蒙恩之后我们多少是清心的人？保罗在这边第一个说使人真知道他，他是什么？我们现在开始慢慢知道这个四个知道，照亮心中眼睛要知道什么东西了。圣灵帮助我们照亮他，照亮使我们能够知道他，他是什么？蒙恩之后他到底在你心目中是什么？保罗在这边问了这个问题。 我听友，你信主了快30年了，又怎么样呢？30年算什么？你心中有没有他？他在你地位上是什么？难怪耶稣要叫了他的门徒，他说他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保罗在这边第一个祷告要圣灵知道蒙恩之后知道他是谁。这里面提到了我一个例子，有一个聋哑学校啊，有一次有一群人去参观聋哑学校，我们上次去这个四川的时候，跟 Eric 去四川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成都市市委，是不是那个是不是市委啊？是什么？
成都市书记，
他到了我们那个，他跟他 Eric 是跟他聊了天，我没有时间，没有碰到他哈。他跟他来到了这个这叫什么院呢、啊？福利院来看啊，那么里面都是一些孤老伤残啦 啊。那么同样的，我们常常有一人会去看一些什么聋哑学校，那么那些聋哑学校呢正在上圣经课，那么这一个十分虔诚的读神的话语啊，那这一个人呢没有不信主嘛。他就想说，哇，你们这读这个圣经不是18岁以前不能让他们传福音吗？宗教局定的。然后就上去，这不是他哈，我是讲说那个成都那个书记哈，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人就不信的时候呢，就到了这个班上，就写下去一个写下了一行字，这行字说，神既然爱你们，使你们蒙恩了，使你们得救了，为什么使你们又聋又哑反倒使我能说能听？这句话一写上去，你们听不到吗？又聋又哑也不会说嘛，我写给你们看。神既然爱你们，那么爱你们，为什么使你们又聋又哑反而我能说能听？全班安静，有一个又瘸又腿又瞎，不，又聋又哑的人，他就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他说，父啊，马太福音11章26节，父啊，是的，你的门意本是如此。这是他的回答。我们蒙恩之后，有多少人把神你是一切的答案，我放下我这个人，我从找我人生的答案从你身上找。我们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不知道他，我们拒绝知道他，所以我们心中没有被照亮。第二个，神的恩召，神用极大的代价，当时候满足的时候呼召了我们，但是我们面对这样的恩召，我们只想到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永生，我们却潘孝山你好，欢迎欢迎来呀，请坐，对呀，好久不见。但是我们蒙了恩召的时候，我们却不常想到神的目的是什么。父母生下我，理所当然要供我吃供我喝了，等到我长大以后怎么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已怎么样，我有我的小孩要养了。 我们对恩召并没有太多的感恩。有写一首诗歌很有名的叫 Fanny Crosby， 他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歌，他的眼睛不是天然瞎的，他的眼睛是一次医生动他的手术的时候用错了药，使他眼睛怎么样瞎掉了。那么这个医生一直觉得非常抱歉，那么但是这医生感觉做了一件大错的事情，但是 Fanny Crosby 在生命中慢慢成长当中的时候，他虽然是蒙了召，但是蒙召的日子使他更丰富了，他心中的眼睛被照亮，眼瞎心不瞎，他看清楚。他说神从来没有做错事情，谢谢他使他借着这个医生的手让他眼瞎，能够用眼瞎的日子来服侍神。弟兄姊妹，你有多少时刻，你我有多少时刻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是像 Fanny Crosby 这样子的心态的？我们蒙了恩，一有什么东西不对，我们就好像是一个讨债的人一样。他的恩召使他知道这是神恩召他用瞎眼来服侍他，所以他总共一生写了6000多首诗歌，6000多首诗歌，我们现在还传唱的上百首。这一个人蒙召之后，生命继续被神调整，这是保罗的祷告。要知道你们蒙所，要知道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的指望是今生平顺吗？今生荣华富贵吗？还是你把你的恩召放在天上去？保罗继续祷告，他在圣徒中得到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基业就是 inheritance。 你知道我们从神内得到了多少的产业吗？刚刚 Suki 在领会的领事的时候，他就提到，他说神已经把一些各样属灵的福气给我们了，你有感觉到吗？你有感觉到吗？好的，什么叫做他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也就是说这个基业呢是一个荣耀。我昨天在这个门徒训练这里面提到了，他说我们得奖赏，我们得荣耀。我们就讲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该做该做的事，我们不需要什么奖赏，见了主后不要什么奖赏，不要什么荣耀。我说不行啊，我们是得荣耀的，我们得奖赏的。我可以跟你讲啊，一个国王，他呢，我们将来是以他一同作王啊。一个国王生了10个儿子，那10个儿子他要走的时候，对不对？他要把这个王位怎么样，这个分赐给怎么样，10个儿子，就是这样啊，让他们来掌权，让他们怎么样继续治理，为他治理。那个就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托付。那你呢？你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我不做。那你就怎么样， 你就没有办法怎么样体贴你父亲的心意。你的父亲那么辛苦辛勤的建立的这一个基业，然后他把这个基业交给你，基业中文翻译非常的好，他不翻产业，但是英文是产业，我喜欢在这边他用基业。基业是表示什么？中文的翻译，基础的产业，意思叫你怎么样，我已经用我一生的智慧心情做了这么些，我现在交给你，求你请你邀请你继续发展下去，这叫基业。这中文的翻译有的时候中文叫产业，有时候叫基业，在这边基业真是好，五千两一千两，你把它埋葬吗？这是何等大的丰盛的荣耀。我再讲一个例子，你说耶稣有讲吗？好，保罗你讲你一个祷告，耶稣有没有讲？耶，耶稣有教，耶稣说少年官，你们上次也听到了吗？少年官哈，少年官，耶稣叫少年官，这个少年官什么都做了，对不对？我昨天也跟这个我们的团契，礼拜五团契跟礼拜六的门徒训练也谈少年官。我问大家哈，耶稣是要少年官真正把财产全部卖掉吗？是的，是要他卖掉，因为耶稣呼召门徒，少年官什么都做都很好，但是怎么样，他那个产业呢使他不能跟随神。举个例子，什么叫使他不能跟随神？每一个人都想赚第一桶金嘛，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第一桶金？有没有？有吗？哈，人生都要第一桶金。有人想去见耶稣，耶稣想说来来来，我要给你们黄金。那个第一个人来的人呢，就想说你要给我黄金，好，那你们带着你的容器来。那有一个就装大约很大很大的容器，这一个人呢里面呢已经装满了其他的东西了啊。那么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呢？十栋房子，1000万美金，十个博士，十个妻子，什么东西，然后呢他还装神给他的黄金。另外一个人呢，他比较聪明，他把他那个桶子怎么样全部倒掉，倒光光，什么100万的1000万美金，十栋房子全部倒掉，他拿一个桶子来，他就说上帝啊，你有没有金条？我上帝说有啊，有金条给你。他把金条放上去以后呢，那上帝啊，你有没有金石，就是那个还没有切成金条金块的那个什么那种金石头哈、啊？他上帝说有啊，给你。他放下去啊，哇，这人家很有智慧啊，他知道先放金条然后再放金石，就可以把那个空隙塞住，对不对？他可以装很多，对不对？他更聪明啊。然后他问哎，上帝啊，不好意思，你有没有金沙？那上面说有啊，有金沙给你啊，就他把金沙全部倒了整桶。哇，这比1000万美金十栋房子什么东西都还要多啊，聪不聪明？聪明啊。那有一个人来啊，上帝刚想说你怎么不带桶子，我给你就是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要做哪一个？神有没有不把一切的好处给我们？不给我们，都给我们了。少年官，你想神要他的是什么？委身嘛，你的信心嘛。你要知道神给你的产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而你这跟神这么斤斤计较，还金沙哎。什么叫做 照明心中的眼睛，你有多少金块金石，还有多少这些你认为的东西。少年官神真实的要他，不是假装的，因为神要他说，你把这些东西给我，放弃卖掉，你这一生到永恒所有的需要我负责。这叫做照亮心中的眼睛。弟兄姊妹，保罗在这边祷告，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最后谈到了，并知道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里面提到能力，但是我们有时间谈这一部分，我来谈很快的我们教会里面目前的现状。也不只是我们教会，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当保罗在告诉他们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一转向那个能力，就是万有所充满的那一个。什么叫万有所充满的？当第十节里面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里面一个图画，就是所有的天上地上所有东西都怎么样，归于一。一就是谁？归于耶稣了，都合在基督里了。原来天上跟地上是分开的，但是怎么样，因着耶稣基督，天上跟地上合在一起了。这个合在一起，把我们合在一起了。更了不起的事情是他把我们合在一起，成为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二节，一章二十二节，来，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耶稣把我们聚在一起，你我见路上见到面真的是不会打招呼的。你去，我讲这句话，你看我合不合理啊？我今天站在纽约第五大道，哎，你好你好，我看到谁说，哎，你好你好，人家以为我是什么疯子，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跟你握握手？有人会跟你握手，他跟你握手，哎，你好疯子你好。耶稣的救恩把你我合在一起，你我在路上没有人打招呼的，但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了。然后怎么样？了不起，教会是他的身体啊，教会是他的身体啊。弟兄姊妹，有机会我们再来谈教会的复兴。我们低头有个祷告。结束，我们谢谢你，你借保罗向以弗所提蒙召之后，借着圣灵让我们有红外光线的夜视镜，让我们能够看透，照亮心中的眼睛，能看透这世界上虚浮的东西。但是这一个东西需要你圣灵不断地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得到的基业有何等的丰富，我们得到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但是主，我们要承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软弱，在教会当中所看见的人是软弱。因此我们照样，两千年前你借着保罗在以弗所，向以弗所所祷告的，照样圣灵啊，求你借着今天我们所谈所聆听的，从你那里来的讯息，你的那边来的教导，圣灵帮助我们照亮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实在知道 我们蒙了何等的托付，等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